那主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归正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也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持守你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逃到埃及的这部分人，最后神已经宣告神将来对他们的审判，说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平安，不听神的话一定是受到神的追讨。我们常常想着自己找一个避难所，但是我们自己找到的往往不一定是，如果不是找到神那里去，我们的所谓的避难所其实并不能带来平安。那么当时逃到埃及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的光景，他们今天和我们今天的状态其实是没什么两样。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都是被神拣选的，那么神的律法他们都清楚，我们今天神的旨意我们也明白，那么就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是爱不爱神，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这是让我们能够引起警戒的。第四十六章说，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儿提到论各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实际上从四十六到整个到五十一章所谈论的都是关于列国的，对列国的一个审判。首先是埃及，第二节说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这儿交代了一个背景，也交代了一个结果。那么这次这个埃及王法老带着军队安营在加基米斯，这个加基米斯是什么地方？说是幼发拉底河边。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这个离埃及很远，那么埃及为什么到幼发拉底河这个加基米斯安营呢？那他当时就是为了攻打巴比伦王，因为埃及其实在历史都出去征战，当时在亚述帝国的时候还是约西亚的那个年代，约西亚就是又是因为那次埃及王到加基米斯攻打亚述王而战死的。这一次呢他又开始攻打巴比伦王，那么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动一些心思，结果这一次呢是被尼布甲尼撒王在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了。他下面就说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站定盔站立，磨枪冠甲。这是当时埃及他的一个状态，说他们神就其实带着讽刺的意味，说你们穿上这个盔甲，你不是装备精良吗？好，那你就上去。其实讽刺埃及自以为装备精良，所向无敌，这是埃及的骄傲。第五节，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马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结果神说我那你们这样上去吧，但是神说我看到的你们最后是惊慌退后被打败了，那结果就是溃败。为什么溃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神兴起尼布甲尼撒，他不仅是审判犹大败坏的犹大人，而且要审判周围的列国，所以神这次要使用这个器皿，使用这个工具巴比伦王。第六节，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半跌扑倒，跑得快也没用，是勇士也没用，再强壮也没用，在神的面前，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只能是半跌扑倒。那么 幼发拉底河边就是刚才指的河边的加基米市，在那次战役当中埃及被打败。第七节，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神这儿用尼罗河水涨溢，江河水涨溢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尼罗河水的泛滥来比喻起埃及要征服更多的土地，这是埃及的野心。第九节说，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这又是一个讥笑讽刺，说你马匹你快上去吧，车辆快快的行吧。勇士，这勇士指的谁呢？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古实人就是现在的应该是埃塞俄比亚那一带，弗人呢指的是应该是括号里面是利比亚人那一代。那么为什么这是审判埃及出来出现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古实人和弗人呢当时是埃及的同盟国，那么埃及这次征战的时候他们就雇佣了这些人，雇佣他们这些国家的军队。那神说，你们既然是这样是勇士嘛，那你就上去吧。还有路德族，路德这个地他们大约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啊，都在他们的周围。神讽刺他们，你不是有能力吗？你找了这么多人帮忙，好，那你上去吧。第十节就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我们常常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带来审判日子，特别是指的末后审判日子，但是这儿耶和华报仇日子那就是指的神要干预这次战争，干预埃及的这个扩张，审判埃及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通吃德宝，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前面们好理解，是神来审判埃及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通刀剑通报，那么就是要死很多人。那这儿提到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那幼发拉底河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加基米市这个地方。那献祭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献祭那是带上这个牛犊羔羊无残疾的到神面前去赎罪。这儿提到献祭，这是一个比喻，那就是指的死埃及的军队死亡众多，死了好多人，比如杀戮，因为献祭要把牲畜要杀死嘛，所以这儿这个献祭表示杀戮。那么埃及要死杀很多人，这些人就像献祭的那个牛犊那些羊一样。第十一节，埃及的民呢，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因为他们死伤众多，所以他们可能自己带的这些疗伤的药用光了，或者不起作用了，所以他们说，神说你们可以去上基列取乳香去。基列在什么地方呢？基列在约旦河东，所以离他们那个战场加基米斯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让他们去那个地方取这个乳香。乳香那就是治疗伤口的一种药物。那下面说，你虽然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你想办法把全世界的所有这些良药都服了以后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神要审判。我们这就想到了现在这瘟疫，这瘟疫发生以后，各个国家都在想办法研究这个疫苗，研究那个疫苗，互相掐来掐去，互相打架还。但是，这疫苗能不能起不起作用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新闻看到，疫苗真的起不了作用。打完疫苗的死的那么多，打一针不行，打两针，两针也不行。是吧？喝了水以后再这吃了饭以后再打，这些现在我们从新闻里面看到太多。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这疫苗起不了作用，你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因为这是出于神。 神哪一天就真是有怜悯，神让这个瘟疫挪去，那那个时候就没什么情况。但是现在如果神怒气还在，你研究再多疫苗也没用，病毒在不断的变异，所以人的智慧永远赶不上神的智慧。这儿的不得治好，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使得埃及最后战败以后再不能复原，再不能恢复元气，他再没有能力出去征战去侵略别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人自以为很强大，所以就骄傲，就自以为是。所以实际上人的强大根本不是得胜的保障，我们得胜的保障就是神，就是信靠神。第十二节，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埃及以为这个可以旗开得胜，不料是最后的结局是惨败，是成为世人的笑柄。说列国听见你的羞辱，列国听见他们羞辱，那么列国就耻笑，你不是很强大吗，很厉害吗，结果现在是落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骄傲，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凡事寻求神。只要我们带着一种骄傲去行事，我们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被人耻笑。特别是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在世人当中来见证神的这种荣美。如果我们没有活出那种生命，结果觉得很了不起，最后是做的事最后让那些不幸人去奚落去笑话，那么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羞愧的。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做人。第十三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弄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那从下面来看，其实这一次和上次刚才提到的那加基米士的那场战争是不是同一个时间，这是后来，这个应该是犹大已经灭亡了，犹大灭亡以后的事情。这次呢，是不是埃及去攻打巴比伦，而是尼布甲尼撒带着军队要攻击埃及，攻击埃及。第十四节说，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罗弗达比利，说要暂息出断，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通灭的事。这儿提到了罗弗达比利密夺，我们刚刚前天查到的那个44章的第一节就提到，说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利、罗弗、巴退罗境内的犹大人数。说神为什么这次特别提到这几个地方呢？我想有神的用意的。那宣告就是要宣告战争迫在眉睫了。这个你们指的是埃及人，埃及人就开始预防了嘛。巴比伦人看着要攻击了，所以他们要宣告来预备这个战争来抵抗。那么提到这个密夺、罗弗、达比利，可能是神特别要提到，这是因为犹大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在第44章的29到30节就提到，神说将来神审判你们，神给你们一个确据，给你们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就是这个埃及王尼，这个埃及王叫尼，这个埃及王被审判，被巴比伦王追索命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预兆。所以这儿特别宣告，也是告诉这些犹大的百姓，那神的话是立得住的。当时神说，看谁的话立得住，是你们的话呢，还是神的话立得住呢？是让他们清楚。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犹大国已经灭亡了。第十五节，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你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你的壮士，你这个指的是埃及，那么壮士指的是埃及强大的军队，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怎么你有这么强大，为什么被冲去呢？其实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你对抗巴比伦就是对抗神，因为耶和华驱逐他。这个局面是耶和华亲自控制，耶和华要驱逐埃及，所以他们对抗巴比伦王其实就对抗神。十六节，使多人跌倒，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地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在这跌倒，就是死伤众多，那么他们彼此也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往本地去。那么这个我们指的谁呢？那么从下面第十七节说，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那么十六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儿的我们应该指的是他们上面提到的固实人、弗人和路德族，就是埃及的这些同盟军、雇佣军。这些人看的他们是过来帮忙的嘛，结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已经是战败了，那么我们就还不如回我们自己地方去，好躲避这个欺压的刀剑，我们不至于死伤。那么他们这个时候还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们原来以为埃及王很强大，所以我们过来帮忙一定能够取胜，结果呢现在这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埃及王你不过是一个声音一样，徒有其表，表面强大，实际上埃及王是自吹自擂，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其实他在神面前确实是没有那个能力，说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呢，那可能指的是前面提到的加基米斯战争，那场他们认为是那场战争本来是可以取胜的，结果那个机会失去了。第十八节，君王明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这儿提到几个信息，我们首先看他伯和加密。他伯在众山之中，加密像海边一样，就你不像加尼撒的势派那个势头像这个一样。那么他伯和加密呢是两座山，这两座山呢不高，大约就是五百米这样一个左右高度。但是虽然不高呢，这两座山在那个平原地带显得特别的雄伟，特别的醒目。所以用这个他伯和加密来比喻尼布甲尼撒在这个众国当中他的这个势力，他的强大。所以另一方面，这个众山呢表示那些列国的君王。那么尼布甲尼撒我们知道，那他是巴比伦的君王。那这儿就很有意思，提到十八节一开始提到君王万军名为万军是耶和华的说，我们前面就一直说万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但这儿为什么提到君王呢？所以看到下面是众山列国的君王，包括很强大的巴比伦王，这些万王当中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才是万王之王。你们这些再强大，包括巴比伦王再强大，但是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说神才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第十九节，住在埃及的民呢，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焚烧，无人居住。这儿就神就说，你们埃及人抵抗都是徒劳的，你们要做好这个被掳的准备，把东西打包好，准备被掳，就像犹大人当时被掳的那个一样。挪弗呢当时是埃及的首都，那么用这个首都来代表整个埃及，最后他们结果一定是成为荒场。当时如何的审判犹大国，现在那么审判埃及这个地方时候，他们也一样， 倒是无人居住，都被掳。第二十节，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这儿用了一个比，又用一个比喻，肥美的母牛犊，肥美的母牛犊来比喻这个埃及当时其实还是比较强盛的。那么他们的从上到下呢，这个生活也是穷奢极欲的，吃得饱喝得足，住得好。但是现在出于北方的毁灭，那么北方我们知道，那巴比伦酒店是从北方侵略过来的，说来到了，来到了，审判临到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当时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穷奢极欲啊，那个花天酒地啊，审判临到时候都不知道，那么埃及也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是自以为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是不是真的平安不一定。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是吃该吃吃，该喝喝，该有娶有嫁，跟挪亚日子一样，是在想不到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第21节，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最好的时候已经临到。这雇佣就很清楚，就雇佣兵嘛，就刚才提到那些人，他们是呢，好像圈里的肥牛犊。弟兄姊妹想一想，那个牛啊，在圈里面不停的吃啊，吃什么养，养的膘厚厚的，在圈里面养着干什么呢？那等待宰杀吗？所以他们这些雇佣兵就像等待宰杀的肥牛犊一样，只能是转身逃跑，毫无抵抗的能力，待宰的牛犊一样。所以他们遭难的日子，最好的时候已经临到，因为神审判的时候到了，时候一到，神一旦追讨，谁都无法逃避，没办法逃脱，无论多强大。第22节，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时候拿斧子攻击他。说当他们逃跑的时候，像蛇形一样，像蛇形的时候，可能在草丛里面发出嘶嘶的声音。那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时候拿斧子来攻击他。因为他这个蛇呢，逃可能下面就说嘛，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敌人多于蝗虫，不可胜数，所以敌人要拿着这个斧头要砍伐树木。那蛇呢，逃，为了逃避追杀，那躲到这个树林里面，以为树林那么密，那可能人就没办法把他抓住。但是神说，这些人呢，拿着斧头，把这些树木全部砍伐砍倒，虽然不能巡查稠密，但是砍伐掉以后是无法逃避的。那比喻他们无论逃到哪里，都躲不掉神的追讨。人找到了避难所，没办法去逃避神的审判。第24节，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的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之神如此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25节提到刑罚挪的亚门，这个挪是埃及的一座城市，亚门呢不是那个亚门人，是当时的那个挪的那个城市里面建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庙宇，在庙宇里面呢供奉着这个亚门神。那从这儿来看，埃及人也在侍奉他们的神，侍奉偶像。那不管是神的选民还是这些外邦人，侍奉别神是神无统觉的事。我们也看到好多外邦人因为弃绝那些假神来寻求耶和华，最后也得救，前面也好多嘛。所以 我们这儿看到埃及是依靠这些假神，所以因为这一个他法老包括埃及众民埃及的神都受到神的审判，必然受到刑罚。这儿特别还提到说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不仅刑罚这个法老，而且依靠他的人也一同受罚。这次神告诉我们，那些跟随的人也逃不掉的，因为我们前面一再分享过，也提醒在以赛亚书的9:16就说嘛，那么呢，领错走错路的，领错队的，这是这个人受罚，那么跟错的人一样受罚，这是逃不掉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那些在异端里面，特别是些就像国内好多异端，那个东方闪电呀，这儿耶和华见证人呀等等，这些异端那些人一个逃不掉，最后他们说啊，我不懂的，我不知道，我跟错了，神说没用，跟错了一样受罚，别到那个爱哭切齿的那个地方去，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要分辨那些假教师的道，真的不能再听。我再提醒一下，因为就在昨天我跟一个姊妹聊的时候，那姊妹说听好多人都在听，好多人都在听，就是对的吗？就是真的吗？那神说通往天国那条路是一条小路，走的人很少，那走的人多的那条路就是一个毁灭之路，灭亡之路。我们往往就辨不清楚，好多人都在做，好像我们做就对了，你做的就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分辨，不能说人多人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就做的就没错。第26，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把埃及整个交在了巴比伦王手里面受到惩罚，但是神也应许他们以后必然还有人居住，也就是应许这些埃及人最后能够回归，与从前一样。这也是神的怜悯，我们看到埃及现在这个国家还在。第27，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这儿突然提到了雅各，提到了他的选民。其实我们看到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些选民是看到盼望的。我们仔细想一想，神审判列国其实就是为了拯救他的选民。那将来在末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列国所有的国家都遭到彻底审判的时候，那么他的子民被拯救。那么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安慰自己的百姓，给自己百姓以盼望。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还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有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能够忍耐，能够持守。所以神在审判埃及的时候也让自己的百姓知道你们有盼望。第28，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亡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人以为这在审判这个埃及的时候提到这一段，可能是对埃及的，就是逃跑到埃及的那些犹大百姓说的，其实不是。为什么呢？那么这儿说，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也就是说，神对神的应许是对那些神所赶出去的那些百姓，而 居住在最后逃到埃及的那些犹大百姓呢，他不是神改的，神让他们居住在犹大地不要离开，而是他们自己要逃跑，神没有改他们，所以他们根本不在这个应许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是指的是神掳到其他地方的那些百姓，是被神赶出去的那些百姓啊，这儿很清楚，神对这些人有应许，说这儿不包括逃往埃及的那些犹大人，把那些国将来就是掳到被掳的到的那些国被灭绝殆尽，但是这些犹大的百姓不会灭绝殆尽，神一定会留下那些人，留下他们，而且说是从宽惩治你，神要从宽惩治他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22节说，我看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22节，最后就说，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只是为选民那日子被减少了，那日子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那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所以是七年，是神把这个时间已经缩短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为什么要从宽惩治他的选民？神的选民必然会经历那七年大灾难，所以以色列百姓啊，真是很苦，非常的苦啊！他们不断受神的管教，这几千年来，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在审判列国的时候，让他们去经历那个大患难。这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和他不一样的，神对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是特别恩待的，我们不会经历大患难，但是神的选民会经历，虽然会经历，但是神会从宽惩治，把这个时间缩短，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万不能不罚你，人犯了罪得罪了神，这个罪神一定会追讨。虽然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罪神赦免了，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说我们的罪就没了，是神赦免我们罪，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最后沉沦到那个状态，沉沦到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到神的跟前，但是这个罪一定会追讨，所以我们会遇到那么多的环境，而且将来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我们所犯过的罪神一样一样给你摆出来，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是无地自容。说神说不能不罚你，在民数记的14章18节就说嘛，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有罪不可能说是神说你没有罪了，神可以赦免你，不，你不会因为这个罪来承担那个最后那个结果，但是这个罪神会追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神的公义不会因为神的怜悯而放弃，说神说我们人可能会溺爱孩子，溺爱孩子就放弃了自己的公义，不去管教，所以好多孩子长大以后就是出现那么多事情。神不会，神的公义不会因为他的怜悯而放弃，同时呢，神的怜悯也不会因为公义而停止，神不会因为管教我们那么重重的惩罚我们不会怜悯我们，神的怜悯仍然 伴随着我们啊，这就是神。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有些人就不理解，说神为什么，神不是爱人如神是爱吗？神既然爱了，为什么那个惩罚那么重呢？我们想想我们的孩子，你管教不管教，当他调皮捣蛋最后没法收场的时候，那么你下手是特别重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就是这样的，公义背后有怜悯，怜悯的同时神的公义也不可能废弃。第47章，法老攻击加沙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在47章开始对非利士人进行审判，关于非利士我们下面在第5节时候我们再分享，就是埃及在攻击加沙，加沙可能就是当时非利士的一座城市。在攻击之前呢，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也就是神在埃及攻击 这个加沙之前攻击菲利斯之前就已经宣告巴比伦王要像洪水一样的入侵。下面第二节就 第三节就提到，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从北方有水从北方发起，这个水就比喻巴比伦军队，巴比伦军队从北方就像水一样涨溢的河泛滥，就是这个军巴比伦这个军队的人数众多，而且特别的武器精良强壮，这个特别壮大。那么经过这些地的时候，这些地的人呼喊，那到处是哀嚎，毫无招架之力。下面提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这也是个比喻，就为父的手发软无力招架的时候，都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儿女，连回头看儿女的这个能力都没有。比如这个埃及，就是这个菲利士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这些百姓。第四节，为什么呢？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菲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菲利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可能是当时菲利士和推罗西顿这些小的国家有一个同盟的关系，那么在推罗和西顿受难的时候，他们也去帮忙，这个时候神说要解除他们，毁灭菲利士人。在第四节结束的时候提到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那加菲托这个海岛，我这儿有个图大家分享一下。加菲托海岛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在什么地方呢？我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克里特岛就是 加菲托这个岛，它在，这是地中海，在地中海的这个靠东部，这我们看到这个区域是东地中海，地中海很大，它离这个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地中海，地中海的东海岸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离以色列还很远。那么在阿莫斯书里面有过一段经文，阿莫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阿莫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在第903页，和合本的903页，阿莫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怎么说呢？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莱人出吉尔吗？其实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也同时带了另一个民族离开那个地方，就是腓力士人，带领腓力士人离开加菲托岛，就是克里特岛。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呢，神也同时把腓力士人也带到了那个地方。神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几千年来，腓力士人，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是寸步不离，就在他们身边，神就在以色列的家里面周围呢安插这么一个钉子，这么一个刺，只要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神就借着腓力士人，借着巴勒斯坦人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现在还是不可开交，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所以 这从加菲托海岛出来是余剩的人，那就是这些非利士人，神要审判他。第五节，加沙成了光秃，平原中所生的亚什基龙归于无有，你用刀划生要到几时呢？那么加沙代表着非利士他们的所在的这个地方成了光秃，那么就是被夷为平地了。平原中所剩下的亚什基龙归于无有，那么亚什基龙也是非利士的一个城邑，最后整个归于无有。你用刀划生要到几时呢？用刀划生这是一个异教的风俗，就是这些异教的这些外族的人，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当特别悲痛的时候就用刀在自己身上的划自残，用这个来表达这种极度的哀痛。所以说你们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夷为平地了，所以极其悲痛，就用刀来划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划到什么时候呢？第六节，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第七节，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什基龙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也能止息呢？这些非利士人在哀痛的时候，在没有能力招架的时候，只能是去用刀划自己的身。神说耶和华的刀剑呢，是神的刀剑，你要到几时呢？那神的刀剑是什么？神的审判。可能这儿指的是代表着比喻的这巴比伦王。说神的刀剑，神使用的这个刀剑到几时止息呢？是什么时候审判结束呢？是你要入鞘安静不动。你攻击亚什基龙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他指的是神派定你，你就是这个刀剑，神要使用这巴比伦人，怎么能止息呢？神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从这两章我们看到，神审判了埃及，接着审判了非利士。在审判这些外邦人的同时，神也给自己的选民以盼望，神应许他们，神必与他们同在。虽然现在受到了管教，但是神最后一定会把他们这些被赶出的这些人让他们回归。我们看到神的这些这个公义和怜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常常受到神的这个管教。神是怜悯的神，所以神管教的同时，神也与我们同在，来参纳我们，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当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这一次他的恩典会领导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就分享到这儿。